什么？这个肯定是国语堂的题目。如果今天我在广东人的教会讲这个题目，他们一定不晓得我在讲什么，特别头两个字。因为疫情后，听说2023、2024网上的认识啊，就是认出，对吗？你晓得什么叫认出啊？不知道。啊？认就是 run r u n， 同一个发音啊 ，run 啊。听说是张爱玲啊，几十年前就已经讲出这个我人的心声，要 run 啊，要出走啊，要离开，就是认出的这个意思。啊，我以为还是所有人都知道，原来很多人啊摇头啊不知道，怪不得你就看见这个很奇怪，什么认出啊，躺平你知道吗？对吧？躺平这个是这两年很流行的用词。为什么我会用这个题目呢？我们不是说要走遍各城各乡，要有使命感。但是为什么会认出躺平？很多基督徒信主了，但是洗礼以后不需要很长时间，他们就说我现在开始躺平了。因为很多基督徒是躺平的基督徒，除非你能够走出躺平的这种的状态，否则的话你怎么叫他走出去，怎么样去使命感，他还是躺平。当然躺平这个社会的现象不是从中国出来的，你知道最早是从日本出来的。因为日本的社会过去30年，过去日本的年轻人早早已经躺平了，现在轮到我们中国或者甚至加拿大啊。躺平是个人之常情啊，因为当你没有看见使命感，没有看见存在的意义，没有被神的爱激动的话，你很正常，看环境你就会躺平。福音书耶稣的讲道神迹啊，甚至乎他在钉十字架都经历了。所以到约翰福音20章的时候，你看约翰为整个福音做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说什么呢？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也不可能耶稣所做所行都在所有的福音书里面，否则的话福音书要翻倍三倍了，对吧？但是记这些事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你可以说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到约翰福音20章的结尾，没有比这个的总结更好了。整本福音书4本福音书到31节可以说结束了，但记这些事，没有可能所有的事都记载，但是记载已经足够了，4本福音书足够记载了。记载的结果是什么？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是整个福音的核心，也是我们信仰的根本，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如果今天是个布道会，我们可以用这一节圣经来讲一个布道会。今天不是布道会，我们是培灵的信息，主日的信息，也可以用这一节圣经。为什么？因为这一节圣经是个信仰的告白，是一个信仰的总结，非常的好。但福音书是停在这里吗？你发现很奇怪，应该可以停在这里，因为最好的总结了嘛，信耶稣的永生， 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神学正确。但奇怪，大家都知道约翰福音还有21章，对不对？为什么要有21章？因为门徒们都看见了耶稣，听过耶稣，也信了耶稣，也跟随了耶稣。但是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么显现？记在下面。每一次我读到约翰福音21章，我深深的被提醒，若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只有20章最后一节信耶稣的永生的话，我们就没有信仰的开花结果。信仰的开花结果再不有21章，因为原来福音不单是相信，福音不单是得永生，福音要有约翰福音的21章。虽然大家很熟21章，但我觉得还是要读一次。当我们读的时候，看完你能够回到提比利亚海的海边。今天的诗歌太好，最后一首我相信是专门为这个讲道来选的啊。提比利亚海边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我还记得我去过圣地2次，2次都去过提比利亚海。听说提比利亚海就是加利利湖了，同样的一个地方，两个的名称。原来提比利亚海边呢，这个海，这个湖大到好像一个海一样呢，每天早上呢都有一些云雾的，因为潮气，那个潮已知道使这个环境好像迷迷茫茫这样的啊，你就想象啊，我们就回到提比利亚海这个湖边这个状态。那个湖边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来读2到6节，请读。
有西门彼得和称为尼都马的堕马，并加利利的迦南拿撒勒，还有西庇太的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尼都。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大地也并没有打到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也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后面，就必得到。”他们便撒下网去，进到家来了，因为鱼甚多。
奇怪，耶稣已经向门徒显现，复活的耶稣昨天晚上已经讲了，但奇怪的就是门徒见过耶稣的一切，包括他复活，但是他们竟然有人提出这个意见，我去打鱼去了。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大哥大彼得，对吗？大彼得在福音书里面被记载的就代表了所有门徒的啊，这个的代表。他说我要去打鱼去，可能平常门徒都没有那么同心的，但很奇怪这一趟很同心。彼得说要去打鱼，哼，那个名单都列出来了，所有的门徒大部分都列出来，都在一处，彼得一个提议，大家都说我们也和你同去。这个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描述。当然这个场景，他们打鱼整段经文的这个场景你们熟悉吗？有没有在福音书里面看到类似的这个形容啊？如果你翻开路加福音第5章，你就看见 初期当门徒遇见耶稣的时候，差不多好像是同样的一个经历，跟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这个真有意思哦。这帮门徒开始的时候认识主，类似这个打鱼打不着，然后很多鱼，他们就跟随耶稣了。三年后，什么高山低谷，什么大的场面，什么的事情都经历了，连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也经历了。但奇怪，他们说我们去打鱼去了，这个是一个代表性的形容。门徒信了主，跟随主，但是经过这一切以后，他们还走回老路，走回头路。我形容啊，这个叫曾经创海，到此城相惜。大家知道什么叫曾经创海吗？啊，连年轻的弟兄姊妹也点头啊，所以你们不再年轻了，等于啊，你就懂什么叫曾经创海。请问你信耶稣的人有没有曾经创海？在教会里面，不要说在教会里面混了，在教会里面生活了好几年，生活了十年、二十年，我们都可以说，在教会里面也有曾经沧海的感受啊。我们信耶稣的人有一个很大的其中一个误区，就是将教会太美化，特别在国内出来才信主的人，你们会觉得，哎呀，难得从一个社会到另外一个社会，就是盼望向往一个全新的世界，难得信耶稣蒙恩，哎呀，觉得神的家真好，头几年真好，后来慢慢就发现，哎，为什么教会也会这样的啊？因为我们的期待就是以为教会是天堂嘛，其实教会是引导你去天堂，因为信耶稣，但教会是不是天堂啊？我的形容，教会不是天堂，教会有时候是炼狱，不是地狱啊，盼望不是地狱，但教会有时候是一个炼狱。什么叫炼狱啊？有试炼，盼望没有试探，但这个试炼是考验你在教会的成长里面能不能跨越的人的软弱，因为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你知道吗？我们还是在建造当中啊。有时候好像你上网一样，看见有一个信号告诉你 under construction 啊，就是还在建造当中。我很喜欢这个形象，为什么？因为每一个教会都是 under construction， 每一个教会都在建造当中。若是这样的话，哪有一个完美的教会啊？我常常很喜欢这样来形容。你若要找一个完美的教会的话，你肯定会失望，因为当我去到那个教会，我就发现那个教会不完美，因为是我的不完美，你知道吗？当有不完美的我去到一个教会，一个教会不可能完美。所以因此，当人信了耶稣，为什么很多人信主以后、受洗以后、侍奉以后，特别在侍奉的前线的人更危险？因为我们不是有这样的讲法吗？啊，你不做就没错，对吗？啊，你做一点点错一点点，做很多错什么？错更多。当错更多的时候，啊，我们就聪明了，不如我躺平就算了。啊，我也来聚会，但是呢，我就看你们怎么做。所以我们教会里面很多观众的，但很少运动员的，就好像两万、三万的很大型的足球啊什么比赛，你看见打得要死的就那个十个八个人，对不对？啊，那二十个人。但是看着是几万人看着那 十个八个人累得要命。我们在教会也一样啊，好像是看戏，因为我们的也试过走在前面，但走在前面的时候就被人批评啦。走在前面带领的时候，有时候也有失误啊，我们就受不了。这个都是曾经沧海的体会。弟兄姊妹，当我们受挫折、受挑战、挫败，其实是考验我们是否明白为什么我们走在前面，为什么我们冒险的站出来，为什么我们愿意承担。这批门徒跟过耶稣第一现场的见证人也不例外，彼得也不比我们强的呢那么多，说怪不得他要去打鱼了，就曾经沧海到似曾相惜，因为实在这个场景就是似曾相惜的一个场景。当整个晚上他们打鱼都是空的，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我觉得有时很奇怪哦，为什么门徒会不知道呢？哦，可能是因为太阳还没有出来，很多雾水嘛，迷迷麻麻看不清楚嘛。第二就是整夜劳累打不到收获，哎呀，心里面很迷茫，环境很迷失，眼睛也模糊，就是这个原因嘛，门徒认不出是耶稣。就在这个时间，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每一次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真妙啊，有没有吃啊？他们就是为了吃去打鱼的，打了一个晚上都没有，当然没有了。耶稣，你明知故问，我们都没有的吃，你还在问。耶稣问这个问题，他们就回答说没有。你就看见吗？人走自己的道路，最后你要确认，原来是没有的，原来是没有的。就在这个时间，耶稣说：“你们把网放在右边。”请问你门徒那个晚上是不是只下网在左边、前边、后边，就是没有右边吗？肯定不会啊，什么边都下过了，对吧？什么边都尝试了，但没收获。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他们便撒下网去。我如果是这些门徒，稍微清醒的话，我一定说废话，右边都下了不晓得多少次了。当然可能他们太迷糊了，就下吧，一下拉上来，因为鱼甚多。你还记得吗？这个整个的经历就是路加福音第五章刚刚跟随主的那些门徒完全一样的体会。这样完全一样，唯一不同的就不是刚刚跟随的时间，是曾经沧海的过后，仍然要经历同样意味的主耶稣。就在这个时间，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彼得说：“是主。”耶稣所爱的门徒是哪一位啊？约翰，对吧？写约翰福音的人比较谦虚嘛，没有说我是说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提醒彼得对大家说：“哎，是主。”那时西门彼得就吃了身子，一听是主，就输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你说彼得是不是大哥大？都是走在前面的啊，去打鱼的又是他，现在跳海的又是他，这是跳海嘛？为什么？一股的热枪啊，因为世主啊，哇，他好像不用想啊，就跳海。为什么？其实那个时候他跳海很冷的哦，整夜没有吃，也寒冷，他竟然会跳海， 代表了他心中那种的冲劲啊。走到海边啊，游上上岸，这里描述的这个场景啊，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雨，也有饼。有人就说啊，雨跟饼啊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啊，雨是海里的蛋白质，饼是什么？土里出长的啊，最好的麦饼，代表了最好的食物。很奇怪的，耶稣哪里来有鱼有饼呢？当然大家知道这个不需要去争论，但耶稣为他们准备，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我如果为这个讲到另外改一个名字，我就会说耶稣请你吃早饭，对不对？他们就是没有吃的，他们是整夜劳累，现在又冷又饥又迷失，耶稣竟然为他们热腾腾的炭火上烤的鱼烤的饼最新鲜。有没有体会到这种的准备是这位耶稣为他们准备？甚至乎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也拿几条过来。那你说是不是耶稣啊变神奇预备的分量不够，所以要他们的鱼啊？不是，这是代表了耶稣接纳他们刚才劳累打来的鱼。这个背后的意义是什么？耶稣没有责备他们，对不对？我如果是耶稣，我就说你们还想吃啊，我刚复活不是跟你显现，你们就去打鱼了，上岸受罚，应该是这样才对。但耶稣不是，耶稣没有责怪他们，耶稣甚至为他们预备早饭，耶稣甚至乎预备了早饭，也包括了他们打的鱼。这个是叫包容，这个叫接纳他们的这位主是这样来欢迎他们上岸。然后呢啊，当然这里描述了这个网没有破，很多的鱼跟路加福音是一模一样。到十二节这句话太好，耶稣说你们都来吃早饭。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吗？门徒当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你是谁，因为都知道是主。这个真是很妙哦，就是十个八个大汉从船啊上岸，唯有彼得是游泳过来的，上了岸没有一个人讲话，大家心知肚明啊，知道哎呀惨了，原来我们去打鱼，这位是耶稣，我们上来都不晓得怎么去接下去啊。但是就在这个时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请问你这句话是代表什么意思啊？哇，我们这位耶稣太伟大，没有责备，为他们预备，接纳他们所打的鱼，甚至还叫他们来吃饭，这是一个邀请，对不对？是个正面的接纳。这位的耶稣是何等的何等的恩典的主，不是单凭学气，乃是主恩满满。你懂这个意思吗？当你读懂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这六节的经文，这个是个何等重大的一个信仰的核心，就是当我们跟随主，我们信主，我们有软弱，有退后，甚至乎有倒退，甚至乎躺平。但耶稣为什么允许你躺平啊？这个允许是等待， 这个允许是也是邀请，因为神还是用各种各样的接纳、邀请、提醒还有坚持来让你再次从躺平站立起来。这个就是从单凭血气，刚刚信主的时候你那种热心有时候是三分钟的，就是受过打击、受过冲击、曾经沧海以后，你看见主还是那么爱你的时候，你就心被恩感，你再次站起来为主走出去的时候，这个就不是单凭血气了。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要跟你分享一个很实实在在的经历。有一个博士生从东南亚信主以后就来了美国读他的读研，读到博士。你就知道读研上课都上完以后呢，是最难度过的时间，因为要写论文，要做很多研究。但这个人很奇怪，没有因为这个博士的生涯那么忙碌呢，他停止侍奉，他一直到了这个北美的城市里面，一直很热心的侍奉，热心到一个地步，人家都担心他博士可不可以毕业了。为什么？他太忙了，你的论文搞那么久还没有搞出来。但是这个弟兄呢很忠于所托，所以一方面努力侍奉，其实他也努力做研究。竟然有一段时间就传出了一个对他的批评啊，就觉得这个人啊是为自己的名，为自己的出风头，所以呢什么侍奉都承担，明明应该写论文，你还来努力的侍奉。哎呀，这样的批评对一个满腔热忱的一个人实在不容易啊。所以这个弟兄呢心里面就觉得很难过，越难过这个声音越大，越听越多。就在一个退休会里面，他自己安静的里面为这个事情祷告，他觉得究竟我今天的侍奉是为自己吗？还是好像那些人所批评啊，你都可以想象，你如果是当事人的话，你很简单嘛，那我什么都不做了，反正我不是没事干，对吧？我还要赶着毕业等等。但这个弟兄很有意思，当他在挣扎的祷告、征战的祷告的里面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整夜没有睡觉，就在黎明出显的时候，他突然间想起这一段的经文，他就仿佛好像去到提比利埃海的海边，就仿佛来到主的面前，他就发现主还是值得他全心全意侍奉。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不理睬人家怎么样的批评，因为他知道恩主满满的恩典，他不能够因为要赶博士的毕业，因为要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家庭，就放下了侍奉的这个的心志。这个就不是学气了，不是为学气人家的批评要证明什么、辩论什么，乃是主的恩满满的吸引他，推动他来侍奉。你要记得这篇经文是这样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所以门徒他们都看见过耶稣复活的，但是仍然会软弱。所以我们有教会体验的人，有经验侍奉越长的人，你也要小心啊，我们会不会灰心的？会的。我昨天不是说我1980年神学毕业，牧会40年，2020年我离开教会就 不在牧会，那其实呢不是离开侍奉，乃是我觉得是时间我交棒了，那我去什么形态的侍奉我不知道，但其实在40年的牧会的里面，我有没有灰心丧志的时候呢？我有一半有灰心但没有丧志，这个很不同啊，有灰心但没有丧志。为什么？因为我知道灰心是正常的，没有理由做得那么辛苦没有效果你不灰心的嘛，没有理由你掏心掏肺的摆上还给人误会你不灰心的吧，如果你这样也不灰心的话你有点不正常啊，就你没有反应没有感觉。我有感觉的，我也是人嘛，被人误解当然灰心了，不可丧志，因为这个志是我跟神之间的例子，而不是因为人拍手了让我干了，人家不拍手了我停了，人家批评了我离了，不是。这里我们就知道学气的侍奉，单凭学气你只能够跑5分钟，最多跑5年，但立志的话盼望主给我们能够跑40年，40年以后怎么样啊？因为我从主领受，我做到38年的牧师的时候，也是在我同一个教会已经服侍了26年，扩堂也扩了3次，哇，我感觉我是江郎才尽了，什么板斧都用完了，我就觉得这个教会我能做的都做完了啊，从200-300人2个语言做到3个语言，过千人呢、啊、我还有什么能力啊，我已经将我最大的能力都献上了，主啊我应该在这个时间教棒，所以我在2018年就向教会提出我离职了，那2020年我就闯一个新的道路，想不到碰到新冠，2020是不是新冠疫情啊，那我就立下一个志愿，因为两个儿子说爸爸现在疫苗还没有出来你不要乱走啊，你听得懂这句话吗？啊，疫苗还没有出来你乱走的话，我本来以为2021我就来多伦多或者温哥华啊，开展另外一个阶段的侍奉，那我经过祷告我就决定留在爱德蒙顿，因为他们两个也成家，他们也在教会很热心的侍奉，那可能我支持他们啊，能够好好的侍奉也是一个使命吧，但是谁知道上帝为我开更宽更大的路，原来侍奉可以转型可以有不同的形态，所以神给我这6年啊很大的恩典，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教会继续的来侍奉，这个是主恩满满。弟兄姊妹，盼望你能够听一听这个老人家的一个见证，我也应该说自己的老人家，今年我68岁了，不是老人家还是年轻人吗？但是感恩了，因为从18岁献身到现在68岁，刚刚今年是我献身50年的时光，我真的有灰心但是没有丧志，以至到看到教会里面各种各样的形态，我知道是对我的锻炼，不要那么快放弃要坚持，所以我在一个教会坚持了28年，那现在呢在不同的教会里面帮忙服侍，我深深的看见主恩满满。讲到这里的时候，原来经文还没有结束啊，因为15到17节都是最著名的3节的圣经啊。这3节圣经你可以说是整章经文的核心，刚才所讲的是一个 铺排啊，
准备，
也代表了好像云雾一样的人生，我们的人生道路没人看得透的，但是神还是恩典带领我们走到如今，走到如今真正要进入主题的是15到17节，我们很熟，但值得再读一次，请大家一起读。他们吃了早饭，
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有份上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
15节开头说他们吃了早饭啊，真有意思，耶稣多么的体贴这班门徒，整夜劳累，又寒又冷又饥饿，就让他们吃饱吧，先吃饱，吃饱再讲话比较好一点。当然有时候吃饱呢，你要听到是一个挑战哦，下午就要受这个挑战了。吃饱了，耶稣就对门徒说啊，对门徒的代表大哥大说，西门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啊，这一句的发问就成为几千年来大家都在琢磨这个这些是什么。上文下理来解释的话，这个这些是什么？153条大鱼哦，他们一网网上来的是神级，没有小鱼，没有中鱼，都是大鱼，不可能，对吗？这个是神级，神级的神级，本来这个网应该破，圣经说网却没有破，这等于说网应该破，但没有破。那么神级的神级里面，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当然这个这些可以代表的是收获，人生的安全感，人生的财富，因为他们去打鱼，打鱼的人目标就是打到鱼嘛，这样你做生意目标是什么？赚钱嘛，你有专业，盼望能够啊有成就，这些都没有错的。但耶稣就要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对弟兄姊妹来说，你的事业，你的家庭都是神要祝福的。当你爱事业家庭比爱主更多吗？很多年前我就听过有人说，北美的基督徒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爱家庭还是爱神的工作。我以前听不懂这句话，但当自己也30多40年在北美生活牧会，我发现是真的。因为北美的生活啊，是家庭为先的，这是老外也是如此，那我们华人也是如此，也是应该的。但是当家庭为先，我们又要爱主的时候，这个平衡点啊，是我们一生最大的艺术。就好像我做牧师，我是以家庭为先呢，还是以神的家为先呢？传统的老牧师一定告诉你，神的家为先。我不敢说不对，但我们也看见很多牧师的家庭，因为只管神的家，自己的家就不像样了，这是很可惜的。所以在我做牧者那么多年，我以神的家为先， 我也以我的家为先。那你说这个是什么话？这个就是一个艺术啊，两者都为先啊。最近呢，我两个儿子他们都先后呢啊，就成了教会的长老、教会的理事。那我很感恩啊，为他们感恩。所以最近呢，他们就说，哎，一个机构在他们教会里面，也是我以前牧会的教会了，来推动呢婚姻家庭啊，所以都是讲英文的。那我们教会去了十几对的夫妇，那这个长老跟理事也带头去，那然后结果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周末看孙子的福利啊，平常没有这个机会啊，那。我们就看两个，另外两个呢就归另外一个亲家来看。那他们就去参加婚姻营啦。那回来呢，我们就问他们，哎，你们感觉怎么样啊？他说我们没有生病，但是我们也补身。你听得懂吗？你晓得什么叫补身吗？就有病医病，没有病就补身，这是婚姻家庭营的一个口号。啊，就等于你婚姻有问题的话，你去医病；你婚姻没有病的话，你去补补身啊。那我们就在问他，那你们干什么的？他们就说做这个做那个啊。其中一项呢，就问他们原生家庭对他们的影响啊。这个我们也很有兴趣听一听哦。原生家庭就是我们犯的罪嘛，对不对啊？他们有没有什么童年阴影啊等等等等啊？啊，我们真高兴啊！听回来呢，他们所回报的内容呢，我跟师母都没有犯罪，我跟师母都好像做了一些好事啊，以至到影响他们的婚姻，影响他们的那个成长。那为什么我会讲到这里呢？因为我深深的感觉到，家庭是重要，但神的家也是重要。原来是可以做得到的，不是只有一样成功，另外一样就要放弃。我这里向你做这个见证，是鼓励你，是不容易的，但可以两者都靠着神的恩典来成就。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是好的，但你也记得，你还是要爱主啊。如果只爱这些，你的事业很成功了，你的家庭很好了，那你在神的国度里面你躺平了，这个像样吗？这个就失去了神祝福你的原意。在这里彼得被问三次爱不爱主，很多人都在想了，因为他三次不认主嘛，所以耶稣就要问他三次爱不爱主了。请问你，耶稣是不是这样小气的？啊，因为你三次不认我，我就问你三次，当然不是。其实三次的重复的发问，其实是要肯定，你要认真的去回答，不要随口的来回答。但是问到第三次的时候，事实上彼得就觉得，哎呀，好像有点不对劲了。是不是耶稣不信我啊？他就忧愁了。无论你怎么解释这啊三次的发问，都是一个爱主的查问。所以今天无论你信主多久，原来福音不单是相信，福音里面也包括了爱主。如果福音里面只有相信没有爱主的话，你走得不远的。你先相信我这个话。除非你相信了主，同时也愿意爱主，虽然不容易，有那些来成为一个竞争的一个挑战，但你愿意为着爱主，也是愿意付上这个代价。这个就代表了我们要只有这些到爱主爱人啊。有人背圣经背得真有意思啊。耶稣不是说嘛，先求神的国与神的义，下面说什么？啊，你所要的 上帝就给你嘛。所以有人就说，哎呀，既然是这样的话，你所要的都给你，所以我就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的逻辑倒过来了，耶稣是说，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上帝不会亏待，而不是为着我要得到我心中的东西，所以我才来侍奉你，不是这样。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家里也见证了先求神的国与神的义，神将一切都赐给我们呢、啊。这个是我们一家十口的一个体会，要从只有这些到爱主爱人。请问你爱主爱人容易吗？很难的事啊。爱主比较容易，爱人更难，你知道吗？因为耶稣对我那么好，我当然爱他。但你对我不是那么好，为什么要爱你啊？有些人更可恶而不是可爱的，我怎么爱他？除非我们先有爱主，我们才能够承受得了去爱人。这个就解释了为什么教会里面很少人承担责任，因为我们爱主的心不够推动力。除非我们爱主，我们才有能力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刚才所读的圣经不是说你要喂养我的羊，你要牧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羊。你会发现，当彼得说我爱主，我爱你比这些更深的时候，耶稣的回答都是一个方向。你要爱主的话，就离不开我的羊。为什么弟兄姊妹劳累的承担各种各样的侍奉啊？因为是爱主啊。当然今天我如果说，哎呀，这个弟兄很爱主的，我想那个弟兄一定很害羞，一定说不是不是不是，我们很谦虚嘛。其实以后人家说你爱主的话，你说是我们一起爱主，这个才对。不要啊假谦虚，爱主应该啊不落后于其他的人。那我们就造成一个气氛，我们愿意付出，不是扬名啊，不是立功啊，我们是要表达这位主对我太好，我不能不爱他。如果这样了解的话，我就要向你介绍一个传教会各就各位的一个蓝图。这你可以说是我牧会40年一个小小的心得吧。教会能够发展，不是靠牧师，不是靠执事，不是靠几个爱主的人，要传教会都被动员。唯有传教会被动员，教会能够壮大，能够走得远，走得深。从我的体会里面，旧约有君皇，有祭司，有先知。用这三个角色来比喻的话，其实啊，这个君皇就是管理，我就称为有传可成，就等于说，因为管理得到有领导有方，我们可以传承。什么叫传承啊？持续前行，这个叫传承。先知是有道可讲，从神领受神的道，以及到我们所做的事工都是有道可讲。而祭司呢，是有人可牧。这个是什么意思？传解或者翻译到现代，其实君王就是我们的长执理事，我们的教牧就是先知，我们的众信徒就是人人家为祭司。这个是我那么多年牧会读神学实践的里面，我深深体会，教会里面不可以啊一个人独角戏，哇，很厉害的领袖，有他就行了，错，不可能的。我们一定要有很多的配搭，很多的同工，很多的团队， 而且不是只是在上台的人啊，好像卖力倾力的来做，而是台下都是观众，这个教会一定不会成长。我们需要台上台下一起有互动，台上的很卖力，但台下的人也很投入，就好像我们带诗歌的弟兄姊妹很明白哦，上面唱的啊嘶声啊竭力，下面鸦雀无声，你上面是表演，根本不是唱诗，对吧？那你们教会很好，上面带的很好，下面唱的很好，这个代表了各就各位。我盼望你能够明白，这个图表不容易画出来的，因为最后你没有发现，传教会就是传道人啊，有道可讲。我们讲道的人不是讲故事，我们讲道的人不是讲笑话，我们讲道的人是讲神的道。所以你留意我每一堂的讲道，都是上上帝的话解释出来和应用出来。而最重要的，不单是有讲道，也有人可慕。我越讲道，下面的人越少，啊，我的讲道一定有问题，对不对？我牧养的教会不可能我很卖力的做，但人越来越少。有人就说我们是练精兵的，不算人数，这是废话。哪有精兵没有人的是精兵啊？连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后来七十个门徒，后来传个时代里面受感染，对不对？所以这样来看的话，教会传家，什么叫爱主爱人啊？什么叫啊？我们回应神的呼召啊，是传民接地。传道人是神的代言人，你知道先知不是未卜先知，这个是错的。先知是神的话语的传达者，这个叫先知。而祭司是谁啊？不是做礼仪的，不是只在教会里面干活的才是祭司，错了。祭司是将人带到神的面前的，所以每一天你的生活、你的家庭、你的职场，你都在做祭司，你知道吗？你借助的人将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就成为有人可慕了。就好像你带着小组、带着团契，越带越人少的话，你要反省，一定不得其法。越带越查经，人就走光的话，你是一言堂啊，只有你一个人讲。那只有你一个人讲的话，我们听一些名嘴、伟大的神学家讲，比听你讲不是更好吗？小组里面的查经肯定是大家都要讲，你只是一个带领者，你懂吗？那这样的小组团契呢，人气就会兴旺了，而不是人越来越少了。你就明白有人可慕的意思。我盼望这个图表能够很深刻的落印在每一个弟兄姐妹你的心目中，那你就不会只是投诉牧师，只是投诉执事长老，你也会反省我自己做祭司做得怎么样。我们就明白原来建造教会从来都不容易，出去传福音很难，出去短宣付代价，留在教会建造教会的付的代价是看不见的，是更大的，因为要动员所有的人，以知道我们能够各就各位。而最后应用在这一点上，要回应一下新冠流散下的时代对策。你说啊，现在还讲新冠吗？现在都在讲另外一个什么传染病了，对吧？但是你知道新冠造成的冲击对全世界的教会到现在都没有回复新冠之前的状态，所以新冠对教会一个很大的冲击。 除非我们能够看见原来教会要不断的布道，致力不得时的布道，竭力巩固信仰的内容，建立有意义的联系，促进事前需要的关系，没有时间来发挥，你去领会。为什么布道重要啊？因为一个新官，很多教会没有一半人。还有就是看线上的崇拜看惯了，恢复了实体，你们教会的人都回来了吗？都知道不是，他们误解了，以为线上就行了，这个是最大一个冲击，将教会的定义完全瓦解了，以为听一堂道就是教会，就是去教会，这个是最大的误解。所以我们要巩固信仰的内容啊，它的内容若不完整，他的教会观如果不正确，怪不得新官一来他就不来教会了，他说我还是信主的，我还有在崇拜的，不在线上崇拜啊。我不是说线上崇拜不行哦，但如果你身体完整的没有病的，你去喝茶吃饭的，那为什么来教会你就说线上比较安全呢？那个是废话嘛，对吧？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但很多人还留在那个时代里面。这个联系就是个最大的挑战。究竟教会我们有没有一个温度，让人进来我们这个教会的时候觉得被联系呢？大家都知道哦，在线上的联系不是真正的联系啊，除非你真的跟他生命能够相遇，才是真正的联系。怎么的关怀你知道能够得到这些人进入教会这个系统，这个生命的网络里面。所以这段经文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原来还有一个最后的高潮啊，这个高潮在18到22节，我想请你们帮我来读出来，请读。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那带子随意玩，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的话是值得彼得要回答
彼得这样回答，我爱你，我爱主。显然耶稣就讲出这彼得将来是怎么顺道啊，为耶稣而死。那耶稣就对彼得发出这个你跟从我吧，其实这句话老生常谈的，门徒开始跟随耶稣的就是这句话，显然到结束的时候还是这句话，这个真是很有意思哦。但彼得是很聪明啊，你叫我跟随，彼得在这里就转眼看见约翰就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前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个门徒啊，你看彼得那个脑筋转得多快哦，你叫我跟随，那他怎么样啊？当然这里大家知道彼得是后来被斩被倒钉十字架而死，那约翰呢最后是最长命的死在伯吗海岛的这个约翰，两个人没得比的，因为每个人的结局都不同的。但彼得真聪明啊，就拿人来比了，主啊，这个约翰跟我的遭遇不同啊，那我应该怎么做啊？彼得就看见他 就问耶稣说，这人将来如何啊？原来啊，人比人气死人呢，不是我们华人才发明的，连彼得也一样，这人将来如何？奇怪，耶稣就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来来去去，原来信仰就是我跟神的关系。当然其他的人是一个参考点，但往往参考点成为你的绊脚石啊。我们总是找那些比我们啊很更好的人来比较，我们就觉得上帝你不恩待我，你恩待他。我们不会比上不足，下面一句什么？比下有余，我们不会的。我们总是比上的，对吧？但是原来我们是从与人比拼到跟从主吧。若与人比拼的话，没完没了。但你的信仰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当然我们要有团队，有同伴，有好的灵命里面的朋友，但是盼望你最后记得跟从主吧。我的小儿子大学毕业那一年，他不晓得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们就会有一个想法跟他去旅行，因为知道他开始工作了。那也可能是因为那一年呢，我大儿子结婚嘛，所以不可以拉他去旅行了，就拉小儿子一起去旅行。这个很简单的旅行，大概5到7天，在美国一个度假的地方。那我们都很喜欢走山路的，所以有一天呢，就跟他一起走山啊，走路，因为一直走路呢，可以健身，也可以谈谈话。突然间，我小孩子跟我问一个问题啊，他说：“哎呀，为什么跟我一起长大的那些同伴，现在很多现在都没有来教会？”所以我们教会也很正常，一起在教会长大的孩子有一半可能已经不见了。所以他22岁大学毕业，他也深中有深深的感受，因为他从教会长大嘛，也算是曾经沧海了，他的沧海了啊。那我就问他了，我说你觉得为什么呢？你觉得为什么你们好好的一起长大的，为什么现在他们都没有来了？他说大概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教会里面有虚伪；第二，教会里面有是非；第三，他说教会里面呢就讲一套做一套。那后来我就发现，因为他讲的这几个理由啊，跟那些研究报告的结论都一样的哦。很多研究信二代信三代为什么不信呢？其实就是教会这些问题。为什么我们觉得虚伪我们就会离开神呢？为什么我们觉得是非我们就会离开神呢？其实这些都是实在我们教会要改善的地方。但另外一方面，这些都只是借口而已。你要离开你就离开吧，不要将这个责任推在人家的身上，你懂这个意思吗？你要从与人比拼，与怪责别人，要回到原点，你的信仰究竟要怎样？对，教会的讲台很弱，我们不是好像那些伟大的讲员的讲台，是教会的领导不如其他的名教会。但其实这个是我们的家，这个是我信仰的生命的祭坛的时候，哪怕不完美，家哪一个家是完美的呢？但没有人离开家，因为这个是神的家。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当然信仰是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但不要忘记哦，信仰永远跟教会是有关的。疫情后我听过好几个人跟我说，哎呀，我不去教会了，因为我上网就是我跟随上帝了。我说哪有圣经里面说你可以离开教会，上网就是你的教会？ 没有这件事情。所以你就要从与人比拼到跟从主吧。想不到原来跟从主，这个是我们一生努力的方向。无论你做任何的代职还是传职，无论什么人生的阶段，都是在考验你是否跟随主。你要躺平的话，你就是一个躺平的跟随主吗？不可能的，因为跟随主的人不可能躺平，你一定要站起来走出去，因为你已经从这四方面的体会进到另外四方面的结果。这就是约翰福音21章丰丰富富给我们的信仰的路标啊！否则的话，很多人就信错了，以为信主就是挂一个号在天堂，哎，我搞定了，我洗礼了，我以后呢就可以自由自在在这个世界生活，最后上天堂就算了。其实我们没有看到福音书的结局，最后一章是用爱主爱人作为一个衡量。你可以有这些，你有你事业，有家庭，有你个人的目标，但不要忘记你要爱主，你这样才可以走得长久，走得整船来教会里面一起来侍奉。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知道信仰的路是一生一世，而不是只有一时。当我们信仰的点滴都有不同的遭遇，但求主给我们看见的是你的十字架不会重过你的恩典，你的恩典一定承载我们跨越那些的十字架。所以当今天我们背十字架跟随你的时候，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但愿你的恩召在我们每一个人生目心目中都是真真实实，以直到我们能够爱我们的家庭，有我们的事业，但我们不忘记爱主爱人，在神的家里来承担各种各样的侍奉，让你的名被高举，也让你的教会壮大，成为福音不可或缺的一个福音的基地。求你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字，
阿们。